你要是怨天尤人，好了，你的境界是越来越苦啊。为什么呢？你的念头不善啊，怨天尤人，念头不善啊，念头不善，你变现的境界怎么会善呢？啊，我们要怎样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呢？啊，改善我们的物质环境，改善我们的人事环境。啊，从什么地方改善？从自己心底里头改善。可不能怪别人啊，这个事不好，这个人不好，这最糟糕的呀。为什么？造恶业啊，恶业感得的恶报啊。你的前途啊，越来越恶化了。改善自己的环境，从自己心地上改。啊，我的生活环境不好，马上要回光返照。我的心行不善，啊，你要是能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了，这是大善呢。你改善的机缘成熟了，起心动念呢，处处都想着别人，啊，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过失，这个在佛法里面来讲，这个是业障习气深重啊。佛经上讲的刚强难化禅体种子啊，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没善根呐，啊。他今生后世还有大苦头要吃啊！他会不会回头呢？当然有回头的一天啊！什么时候回头？苦头吃尽了，他再回头啊！苦头没有吃尽啊，他不觉悟啊。他听不进去啊，那么世间有一些人遇到苦难了啊，他也遇到真正善知识劝导他啊，但是他听不进去，忠言逆耳啊，这什么原因呢？诸位啊，念念楞严经后面五十种阴谋你就明白了啊，他心里头有魔啊，魔在障碍着一切善缘啊。换一句话说，他所遇的竟是恶缘，善缘他不能接受，他愿意接受恶缘，他要受报应。魔入了心啊，魔主宰了他啊。魔从哪里来的呢？魔不外乎啊，过去今生的冤亲债主啊，他是来报复的啊。 这些事情，只要我们稍稍留意，冷静观察，都在我们自己身边。啊，我们认识的人，熟人里头，可能就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同修道友啊，我这一生遇到很多啊，我清楚，我明白啊，他们来问我，我也给他解释啊，来问我的人当然不是他自己啊，他自己说生病啊，身体不好啊，他的家亲眷属来问我，我给他分析啊，他听懂了，但是他家里还有很多人呢，反对呀，不相信啊，这个和尚骗人的呀，你怎么能听他的话了？他的话怎么能信啊？那就没法子了啊！这是业障深重。啊，自己对正法啊半信半疑啊，家里人不相信啊，儿女亲戚有一两个信的，这个障缘太大啊，他也没有办法帮上忙啊，都是事实啊。所以佛度化众生的方法真的无量无边的啊，密云心不满十方啊，显示出佛菩萨的宏愿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是诸佛的本愿呢。啊，但是佛家还有一句话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个话怎么说呢？缘没有成熟叫无缘啊，成熟他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啊，这个人得度了。什么叫没有成熟呢？他不信，或者信了他不解，或者解了他不肯信，这叫无缘呐。啊，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缘成熟的人不多啊，缘没有成熟的人很多很多。我讲经讲了44年了，听众不少啊，几个人肯干，从这里不就明白了吗？这里头还有不少人听的时候把意思错解了，错会了，不是没有啊，有啊，即使真的听懂听明白了不肯做啊，不要说经典里面许许多多精粹的教诲他做不到，最简单的实相做不到啊。 贪嗔痴不能断了。名闻利养放不下，五欲六尘放不下，所以纵然听了一辈子，有没有入佛门呢？没入。那个如是假象，受了三皈五戒了，或者是出家剃度了，受了三坛大戒了，假象，不是真的。这些年来，我们在许多的地方，接触到一些灵媒。有一些灵媒不可靠，但是有一些呢是可靠的。这些鬼神呢，他们能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呢。鬼神几乎普遍的讥笑讽刺学佛的人，假的，不是真的。如果真正学佛，依教奉行，鬼神尊敬，鬼神保佑啊！鬼神在冥冥当中帮助你啊！由此可知，不但是人，包括鬼神在内，对于善心的人、善行的人，由衷的敬佩。那么在佛法里面人里面说呢，这个人就是英雄豪杰。英雄豪杰是什么意思呢？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十善业道一般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你是人中的豪杰。知道这个话的人很多，我们要问他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在日常生活当中怕吃亏，怕上当，一定要用种种欺骗隐瞒的方法来保护他自己既得的利益，都是这个观念呢。他不知道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他认为他这个观念是正确的，这就没法子了。这个观念真的是错了。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大有道理啊。了凡四训实在讲呢，就是把这段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让你觉悟啊。真正觉悟过来了，明白了，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 你还搞什么？无论用什么手段，逃不出命运。换一句话说，你用善心善行办事，纵然你命运不好，会转好啊，对你有利益，没有害啊。你要用恶心恶行办事啊，以为你很聪明，随顺你烦恼习气去做，你所得到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命里面有的已经打折扣了。为什么打折扣呢？心行不正。这个谚语常讲折福啊。你起心动念损人利己，欺骗别人，占别人便宜，这种心行最是折福了。你命里面有100分的福报，因为你这样的心行，对人对事，把你的命里面福报啊折掉了一半啊，你说多可惜。这些事实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啊，冷静观察，你就看社会上到处都是啊。他本来真的有大福报啊，他的福报可以享几百年了，但是怎么样呢？他一代就完了，一生就完了，几百年的福报，二三十年享尽了。无论他命里头福报大小，通通都被自己折损掉了，非常非常可惜。他不懂得修福，他不懂得行善积德，福报折损光了。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他明白了，知道了那一生都是命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不再强求了，他心定了。所以遇到云谷禅师，跟他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一个妄念不起，云谷禅师感觉的很稀奇啊！凡夫哪有不起妄念的道理？就问他了你这3天没有妄念，这个不容易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他说出了，命被孔先生算定了。一年该有多少收入，一点都不差参加考试考第几名，他也一点都不差。我还有什么想头呢？想了有什么用处呢？ 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豪杰，原来这还是个凡夫。我度了凡四训之后啊，我懂得像了凡先生那个人叫标准凡夫啊。为什么呢？他不起心不动念啊，完全随着命运走啊。一般凡夫不老实啊，他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他的命运里头有加减乘除，他起个善念，哎，增加一点。起个恶念，哎，减一点，啊，那你就晓得了。现在一般人善念少啊，就是他增加的少，啊，他折损的大，恶念多吗？把自己命里的些福报的时候，通通都折掉了，福折了，有的人说寿也折掉了。命里面该活八十岁的，啊，五六十岁就死了，寿元都折掉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古今中外啊，没有例外的，那是真理啊，那是事实真相啊。印祖一生大力提倡啊，这个影响了我。如果不是印祖这样大力提倡这本书，我不没有重视它了，我把它看作一个平常的书籍啊，不会特别的去留意啊。我这个留意是因为印祖特别提倡啊，我觉得印光法师的提倡这里头一定有道理啊，我要仔细去研究啊。这个是我受印光大师的影响。第二本书的影响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我是学楞严的啊，楞严经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大概讲了六七遍，对于这一章没有重视啊。啊，也是这样子就读过啊。不知道是特别法门呢，只知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是赞叹的啊，文殊菩萨赞叹的，我们很明显，这一章啊不明显，没有觉得啊。那么净土五经啊，77年到这个地方来，到香港来讲楞严。我在智开法师那里请了几部啊，这一套书，我没有到香港之前，我也就看过，但是也没有留意到，啊，常常看也没有留意到，啊，这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一个灵感起来。印光大师为什么把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特别提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成为净土五经啊？我是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疑问。这个疑问起来之后，当然我要找答案。这一找答案呢，这就发现了，这一章经实实在在不得了啊。 我们晓得这个大家天天念的般若心经啊。啊，般若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的精髓啊。600卷大般若浓缩，就是260个字。260个字一展开细讲，就是600卷大般若。这一点我知道啊，啊，我理解，我认知啊，但是。大师是圆通常我就不知道了，就从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啊，就想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再一仔细观察发现了，哦，发现出来这个240个字44个字是整个佛法的核心，它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它是一大藏教的心经，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怎么说一大藏教的心经呢？善导大师讲得好，如来所以现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那就是说整个一大藏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最后通通归净土，最明显的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华严大家公认的啊，释迦牟尼佛根本法轮啊，方东美先生说华严经是佛教概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华严经里头都有。华严最后10大愿望倒归极乐，你们就想想，是不是整个佛法最后啊都归极乐啊？而大师之圆通章这244个字是修净土绝妙的法门，有理论，有方法，有境界，所以我称它净土宗的心经啊，不但是净土宗，是世尊一大藏教的心经。以后我讲这一章的经文，境界完全就不一样了。啊，我才知道啊，这个25圆通章里头2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特别法门。2个特别法门，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啊！忽然想到这个问题，这疑情呢，从这个里头就开悟啊。这个是广大光明无有尽呐！啊，一法如是，法法无疑不如是。啊，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这个越南大藏经啊，才真正看出来。无论是部头大小 无论是大乘小乘，无疑不是妙绝了，真实无上的开始。所以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祖师大德的沉船。佛法从哪里学呢？从心地上用功夫啊，你才真正能契入经教的境界。你不在心地上下功夫，你学的时间再长，用功再勤，都是门外汉。你所得到的是经论文字的皮毛，一分一寸也没入进去，心地功夫，心要悟啊！真正悟了，表现在哪？表现在你行为上。你说我悟了，悟了你没做到，假的，那不是真的。真的要是觉悟。明白了，哪有不做的道理啊？为什么？这里头有真实的利益啊，是我们生生世世梦寐以求的。哎呀，今天摆在面前呢，我怎么能不要呢？真正觉悟是这样的啊，所以。心我有没有懂，我有没有明了，从哪里看呢？从我有没有做到不杀生不偷盗，我有没有真的做到这两句话，我才真的懂不懂这两句话我懂了，那我做不到还是想占人便宜还是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你这两句话没懂啊。但是今天可以说大多数人没有懂的自己以为懂了，好了，这就封杀掉了，你永远都不会懂了。为什么呢？是自己以为懂了，你还会有进步吗？真正做学问的人，他是什么态度呢？知无穷啊，学不厌啊，不杀生这三个字给诸位说，初地菩萨还没搞清楚啊，你就懂了。等觉菩萨也没搞清楚啊，什么时候圆满的懂得了呢？成了佛。这一句话呢，意思圆满的明白了。等觉菩萨还差一分。一百分的时候，等觉菩萨九十九分呐，十地菩萨九十八分呐，九地菩萨九十七分呐。我们对这三个字能打几分呢？ 不敢杀人了，啊，不敢杀大的动物了。但是会不会伤害人呢？还是有伤害人的念头，啊，有伤害人的念头，有伤害人的行为，还是属于杀生里头的一分呢？啊，真的没懂啊。我们今天能做到的，啊，确确实实对一切有情众生，啊，这里还包括无情众生，伤害的念头没有了，啊，伤害的行为当然没有，啊，虽然没有，有的时候有误伤，啊，这个是难免的，啊，这个是过，不是罪，啊，想想我们在100分里头能够拿到几分呢？充其量啊，只能拿到20分呐，啊，这就很难得了，很不容易了，即使是冤亲债主也没有一丝毫的恶念恶意，啊，这样的心行念佛才有把握往生啊！啊，往生这个四途是哪一途？啊，哪一个品位？那要综合你修学的成绩，不是单方面的。啊，就像学校念书一样啊，啊，你很多个科目啊，看看你平均分数有多少。啊，你某一个科目有特长，拿到100分了，其他科目不及格，你还是毕不了业，还是不能升级。啊，我们学佛也是这一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平均发展。啊，在平均发展里面，你一定要懂得大乘佛法修学的基础净业三福，这个三条是一句，你能拿多少分？这真干呐！三福最后一条，第一句发菩提心，所以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经义三福里头有发菩提心了，一向转念，你能够拿多少分？大概总是一向专念的分数可以多拿一些，那净业三福这12条问题严重了。这个12条要拿不到分数的时候，你不及格，何况这是大乘法门，大乘法门又何况无量寿经一开头跟我们说出，这是普贤菩萨的法门啊，行功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嘛。然后你就晓得这个里头的时候还有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 这个是提升自己的品位啊。那么再有一个重要的呢，你烦恼断了多少，妄想分别执着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断掉了。好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凡圣同居土，至少方便有余土啊，大幅度的提升了。如果说事出世间一切都不分别了，那恭喜你，你接近十宝庄严土了。这是平均分数嘛，各个科目的时候通通来看嘛。净土是易行道啊，易行道也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啊。但是每一个人只要认真努力修学，凡圣同居往生肯定有把握，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台面宝地寄送第五首，密云心布满十方，广大光明无有尽，普至十方一切土，言说如来甘露法。这首偈在前面呢，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我们怎样学习。幕后这一句啊，这个经文上明白的告诉我们啊，一切都是言说如来甘露法了。他不说言说这个诸佛甘露法啊，这个用的词那个意思就很深。如果用诸佛呢，那非常明显的这是佛教，要用如来呢，那就不一定是佛教，比佛教的范围还要大啊！我们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如来是从性上讲的，性一切心呐，这是讲真如本性啊，佛说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无情的众生，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那都有法性呐，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大乘经里面常常用如来啊，如果说如来呢，都是从自性上讲的。那么在中国这个是流通的最广的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啊，很多人都读过的啊，学佛的人是一定读过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经里面有的时候说诸佛，有的时候说如来啊，如果是一个意思不应该说两个名词，说两个名词一定是有不同的意义。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注解的就很多啊，他老人家引经据典呐，说诸佛是从相上讲的，说如来是从性上讲的，从性上讲的，那就是所有一切都包括在其中啊。